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八点半到九点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周二，也就是昨天下午，联邦储备银行上调现金利率，从历史低位的 0.1% 提高到 0.35%， 加息力度超过预期。
嗯，那么现金利率的提高给听众朋友您会带来哪些影响，给您的家庭带来哪些影响？马上联邦大选要来了哈，俊杰，这上调利率会不会影响到您手里的选票呢？
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表达您的看法。那么接下来我和谢欣呢，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则利率上调的内容以及各方的反应哈。
对对，
联邦储备银行 RBA 决定在通胀率不断走高的情况下呢，上调目前的官方现金利率至0.35%，有抵押贷款的人士呢面临加息。
嗯，说到这个现金利率上调是12年来首次上调啊，这个创纪录的意味着这个创纪录的房主的这个创纪录的低率时代呢是正式的结束了。
储备银行呢从2010年11月以来呢就未曾提高过现金利率，从那时起呢澳大利亚的现金利率一直处于0.1%的历史低位，但在周二的这个月度会议之后呢，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董事会呢决定将官方现金利率提高25个基点，达0.35%。
我们为什么今天早上在说这个是超过了预期，是因为之前金融市场曾经预计过说现金利率会在周二上涨15个基点，也就是说涨到0.25%，然后说在随后的几个月呢跟着慢慢涨，再上涨25个基点。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菲利普·罗伊表示呢，董事会判断现在是开始撤回一些特殊货币支持的正确时机，这些支持是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为帮助澳大利亚经济而设置的。他还表示呢，将进一步提高利率。
这是重点了，还会进一步提高。那罗伊在周二的这个声明中还说，他说事实证明呢，经济是有弹性的，通胀回升呢，这个通胀率的回升比预期的更快，而且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有证据表明呢，工资增长正在回升。鉴于此呢，以及非常低的利率水平，开始货币条件正常化的进程呢，现在看来是合适的时机了。
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呢，澳大利亚年度通胀率上升至5.1%，基本通胀率上升至3.7%，远高于澳大利亚央行2%-3%的目标。罗伊说呢，通胀率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因素，但国内的产能限制呢正日益发挥着作用，通胀压力已经扩大，企业呢更愿意将增加的成本呢转嫁到消费者价格上。
预计短期之内的通胀呢会进一步上升。金融市场预计下个月储备银行董事会之后，这个利率还会超过0.6%。
罗伊说呢，这些预测是基于进一步提高利率的假设。他说，董事会致力于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呢在一段时间内恢复到目标状态。
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储行对2022年的这样一个预测，说总体的通胀率大概在6%，基本通胀率呢大概是4.75%。到了2024年中期的时候，预计总体和基本通�胀率呢会放缓到3%左右。
同时呢，我们看到有专家、有学者认为呢，银行呢将把全部的涨幅呢转嫁给客户，随着现金利率上升呢，浮动抵押贷款利率将呈上升趋势，从而降低借贷能力，并增加购房者的抵押贷款还款额。
也就是说，在5月21号大选之前，这个浮动利率的抵押贷款持有人会面临还款不断增加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哈，俊杰。
在今天新闻中我们也提到了哈，澳大利亚四大银行中的三家呢已经宣布将跟随储备银行提高利率。联邦银行、澳新银行和西泰银行都表示呢，他们将传递0.25%的利率 增长。
嗯，给大家算笔账，这个涨幅就是让一笔平均50万澳元的贷款每个月会增加65澳元的还款额。那如果是100万澳元的贷款呢，每个月就会增加130块澳元，130澳元的这样的一个还款额。
对，今天新闻中也提到了哈，
嗯，
最终这个利率呢可能会最终涨到2.5%左右。那涨到2.5%呢，每个月呢，如果是50万的借贷的话，这个还款额我今天看了一下，大致是每个月多还600块钱左右，这是很大的一个额度哈。
嗯嗯。嗯，算到每一个星期就是100多块钱了。
对，因为现在是联邦选举竞选期间嘛，
嗯，
那么这个利率呢也和竞选不得不挂起钩来了。这个联盟党呢现在不想挂钩也没办法，是工党硬要往过拉过去哈。我们看到总理莫里森近日呢试图可能的这个加息保持距离，他说呢，通过政治视角来看待任何利率变化呢都是错误的。
嗯，当时我记得莫里森说一句话，他说这个通胀飙升迫使这个银行从2010年11月以来这个首次升息哈，这是因为这个通胀飙升造成的。
他周二呢在墨尔本对记者说呢，澳大利亚人知道我们面临的压力是真实的，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呢都是由澳大利亚以外的事情决定的。他说呢，工党将通过过度花费纳税人的钱对利率施加上行压力。
嗯，但是反对党工党领导人阿尔巴尼斯说呢，总理声称通胀和利率上升和政治无关，那这是非同寻常的。他说莫里森做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政治，从来不是为了国家利益。
反对党财政事务发言人吉姆·查尔莫斯表示呢，如果利率紧急上升，没有澳大利亚人会感到惊讶，因为储备银行已经明确表示了这一点。他周二告诉七号台呢，总理想假装他与此事无关。他说如果经济发展势头好，总理就会邀功，如果经济出现困难，他就不承担任何责任。我认为澳大利亚人已经厌倦了这一点，这是吉姆·查尔摩斯说的。
嗯，其实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就涉及到两字儿，房贷哈。这个是因为如果说房贷是浮动利率，那这个每个月的这个还款额就会上升，那具体上升到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呢，是取决于你的贷款人是不是把这个储行的加息能不能全部的转嫁出去。
嗯，另外呢，助理财长迈克尔·苏卡尔说呢，在联盟党执政期间，澳大利亚的利率一直较低，他说这是事实而非观点。那么听众朋友，利率上升对您和家庭有哪些影响？联邦选举在即，上调利率是否会影响您手中的选票呢？
嗯，还有这个，大家如果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3，13007993231300793，现在呢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先要温馨提醒一下大家的是，
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
也不要展开人身攻击。
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您好。
啊，就在上个星期我们曾经有一位听众就提到过利率的事情，他说啊，那个在1990年的时候，在工党的执政下利率是达到了17%，他把这个归结于工党的执政无能，对吧？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在1990年的时候，这是个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但是工党的领导下扛过去了。这个利率和工党没有关系，而是这个整个世界的影响造成的。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现在这个利率是怎么回事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12年的利率最低点1%的平庸，一直到现在提高了。也就是说，这是工党留下了一个蛟龙的成绩，然后经过自由党的经营，利率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很可笑的就是说，在大选还有3个星期，他连3个星期都已经扛不住了，就来不及的就要宣布这个利率，可见我们这个经济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对吧？然后就说，这两天听广告的时候，经常有听到这样一句话 ：Scott Morrison have a reputation of the liar， 对不对？包括他的同事，在悉尼的市长啊，悉尼的那个 New South Wales 省长，他的同事对吧？下来之也说。他是一个 horrible man liar， 对吧？好 ，OK， 那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不除去外界的影响的话，一个国家的利率增长和政治相关，和政治没有关系的话，就像那工党领导说，那么你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领导，你搞的就是政治了，对不对？那么好，一个国家的利率增长是和经济直接发生关系，一个经济的好坏是你执政党的是你的执政者造成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在澳大利亚这么一段时间以来，其实澳大利亚和外界对这个澳大利亚并没有太多的影响，而我们澳大利亚主动去挑动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作为一个执政者，他首先考虑的是应该是老百姓的利益，对不对？如何维持澳大利亚经济，让老百姓过得好。那我们来呢， 去支持乌克兰，花这么多的钱去乌克兰他们打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吧？然后和我们最大的贸易国中国进行政治对抗，进行打冷战，这是把我们澳大利亚人民的利益当作儿戏，对不对啊？那开玩笑来捞取你自己。
哎，许先生，您的这次就是这次利率上调对您有什么实际影响吗？
啊，影响是肯定有的了。你想，这个利率上涨了以后，就像主持人所说的，直接影响的是我们的贷款，我们的贷款都得要升高了，对吧？就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华人，大家都知道，都喜欢投资，贷款都在100万或者更多以上。那么直接影响每个月就得出花出150到200块的那个收入。怎么说呢？作为我们所有贷款人都知道，150、200，虽然不是一个月，虽然不是个大数，但是直接会受的是你自己的那个手头上的，马上就会受到影响，这是肯定的，对不对？但是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哪批人呢？最大影响最大的还是一批就是经济比较不是非常好的一些人。他们包括那批人，如果他没钱买房子的话，他就得去租房子。一些人利率增长，房价可能稳定，但是房租就会马上增加，那批人直接就会受到影响，对吧？对于一些经济并不宽，有一些贷款拼命就是只是贷款买一幢房子的话，他们经济本身就非常的怎么说呢，平衡的非常那个很那个平衡非常的 weak。你一旦利率上涨了以后，他的房屋贷款一高的话，他的利率，他的家庭就会产生一种 breaking。
好嘞，谢谢
这样对
谢谢您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对大学有影响吗？肯定是有响，对不对？就是说，这也就是说，我想说的就是说，在自由党他这八年来的经营情况下，把澳大利亚经济搞得一塌糊涂。
好嘞，谢谢石先生的看法。
挑出来的，
好嘞，谢谢您。
OK， 好。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联邦储备银行上调现金利率，那么现金利率提高会给您带来哪些影响？联邦选举在即，上调利率是否会影响您手中的选票呢？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表达自己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喂，陈先生您好。
大家好。
哎，您好，
你好，
久等了，请讲。
利率上涨呢，我应该是，我其实今天才知道是0.25%。那对我的影响其实不是很有影响，因为反正我的贷款其实跟那个这几年存的钱都差不多，放在 offset 上都差不多，没有就都已经 offset 掉了。那但是呢，我是想。再上涨下去的，估计今年看了很多分析，估计今年应该会有3次的涨幅，应该会去到0.75%。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大概现在四大银行都是在2.2-2.3%左右的利率，那上涨0.75%，它大概会到3%。我觉得这个幅度应该是还可以接受，那当然要看贷款的幅度是多少了。如果有我身边的朋友大概贷款的额度都在60-70万，因为房子是100多万的话，那可能也存了一点钱呢。60-70万的话，其实不会说是很多，只是增长了1%。如果今年涨了1%的话，那应该是多了6000-7000块的那个那个利率，那但加上那个principal 可能就多还了10000块左右。那我觉得应该很多的家庭都接受得了，因为平均现在比如说在雪梨，我其实是在维省的雪梨，我估计他的每个家庭每个人的上班的人的工资大概都有，
应该没您说的这么高。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大概是比方说50万的这个贷款额度的话，
对，
别人算了一下，如果是上涨利率上涨到2.25%，好像是
对，
那个时候呢是大概是一个月多还贷50万，一个月多还600块钱左右。
600块钱左右，那那也不多啊。那如果600块钱左右，一年就7000多，
7000多，
对。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其实现在平均的工资是大概都有7-8万。那如果有更好的工作，有10万块，或者上班上了10年的话，可能也有个10几万的工资。那我觉得很多人都可以承担得起，而且利率上涨，其实我是觉得跟这次的疫情会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且这通过这因为物资的短缺
货流的提高啊，货流的那个成本的运输的成本的提高啊，那全部东西都贵了。那而且在封城期间，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一直在印超发他们的货币。那这样子的话，市场上面太多的钱的话，那我们其实每个人在每个澳洲人其实都有享受得了在封城之间，我们都领取政府的钱。那还有就是如果有了 COVID， 到现在为止都会发放每个我们这边为省是750块钱，如果有了 COVID 以后发了750块钱。这些其实钱在市场上面流通的这么多，每个人都感觉有钱了，所以每个人其实现在都比较宽松的去用钱，那这个导致通货膨胀的概率高了。
你就是政府发的钱多了，导致这个货币贬值的这个压力大，对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假期其实是有好处的，就是大家有房贷的压力，那就不要用这么多钱了。那多放点钱在自己 offset 看，那可以有效的去防止货币的贬值啊。
好嘞，谢谢陈先生，谢谢您，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夏先生，夏先生您久等了。
你们好。
您好。
因为是刚刚第一次加利息，所以影响不是太大。对我的选票肯定是没有影响，我早就定了，我选两个政党，这两个政党以前我从来没投过，这次要投，就是参议院选绿党，那个众议院选工党，因为尤其是工党，我选了不选都是无所谓，因为我的地区曾经有报道是84%投绿党和工党的，所以有我投和没有我投，以前我从来没有投过党。
嗯，
这次没不投也是一样。至于这个上升利率，是因为通胀高，有人说他来澳洲银行利率18%。不是他一个人住在澳洲，其他人也住在澳洲，没有18%，15%、16%是有的。他那是薪资还没有健全，因为他离开北京，
请您不要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哈，注意言语好吗？
啊，因为他离开北京来澳洲是才10几岁，
您回到自己的话题上面
可以了好吗，夏先生？
所以思考问题欠缺，那是包括中国、美国。
这个由于这个信号问题啊，我们暂时无法收听到这位先生的通话哈。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我们的和我们的这个节目进行展开您的观点的讨论哈。
嗯，
还是温馨提醒您哈，本节目呢不预设任何立场，欢迎您
也不要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嗯，
尤其欢迎您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呢，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赵先生您好。哦，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我们的电话哈，尝试一下能不能接通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话，这位是赵先生，您能听到吗？
我们再来尝试一下导播联系一下哈，现在我们可能这个线路有一些问题。那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相关的信息哈。前面提到了，因为这个现金利率上涨从0.1%到0.35%，可能大家关注的除了也就是还贷，前面提到了浮动利率，那么可能有人想了，那固定的利率是怎么样？如果说是固定的这个利率的话呢，贷款的偿还会保持不变哈，直到这个固定的利率期限结束。那除了其实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了要还贷之外，还有就是可能大家讨论比较多房价会不会影响到房价的一个走势。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们好，听得清楚吗？
哎，
听很清楚，
久等
了。好的，因为这次
系统有点问题。
这次这个0.01这个利率啊，单从这个利率上看，我们大家应该心平气和的讲，房屋贷款的利率连1%都不到的话呢，这个我们如果要提点意见呢也可以，但是如果意见提到了夸张的程度呢，我觉得实在不应该。再加上我们现在的失业率是4%。是好像4%吧，没记错，4%是非常小的，但是通膨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正常的市场调节的话，它应该是要加息了，应该是要加息了。另外就是在这个，我在澳大利亚已经30多年了，这30多年当中，只要工党上台，你放心，我口袋就多准备钱，准备付房贷， 这是一个，这已经是一个规律了，这已经是一个规律了。另外就是对这个，这个负利率啊、工作啊这些权利的认识，我觉得有一个，这个工党和绿党啊，他们总是把这个权利的问题都搞混。因为这个权利东西，它有一种原始性的权利和扩展性的权利。原始的权利就是这种人权呐、集会啊，这些权利是只要政府什么事都不会做就可以的。但是扩展性的权利呢，比如说福利啊，像这个工作的时间长短啊，这些东西呢，它是一个扩展性的，是要经过努力以后才有的。我们不能在时间长的情况下养成一种什么习惯呢？养成一种休息嘛就成了休息的权利，这个享乐就成了享乐的权利，少工作多休息嘛就成了少工作多休息权利，把这个福利和权利呢混成一谈，这种混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呢，我们这个权利呢都会贬值，就到最后呢，这个权利和这个真正的权利混在一起呢，我们大家就觉得有问题，就是不切合实际，到最后呢，跟我们想象肯定就不一样。所以在工党和绿，比如说这次工党和绿党，特别是这个绿党这一次，他提出了这个负扣税的这个东西，这对我们在澳大利亚，我指我们华人，我们说华语的这些投资的这些人，没有什么好处，他严重打击我们的积极性。工党上台呢，对这些东西呢，他都是一种容忍，他这次决定是要和绿党进行联合拨票的，就投个绿党不到不了就到他那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我是肯定不会投的，我肯定不会投的，因为我们在这辛辛苦苦劳作这么多年，我不愿意再碰到那种恶劣的投资环境，这真是不愿意。我估计很多投资人也不愿意看到这个东西。另外，这个工党还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东西，它破坏我们这华人在澳大利亚的生存空间，让我们的下一代生存环境受到了非常大的威胁。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这些工党对这些我们电台上基本上也能听出来那些价值观跟澳大利亚实在差的太多的人，他们总在工党旁边，工党对他们总是网开一面，这样呢？可以说是一把捞出屎害了一大锅汤，把我们的生存环境彻底给破坏了，让我们的后代在澳大利亚真是难以生存。所以我呢不愿意投工党，不愿意投他们，就是这个道理，实在受不了，实在受不了。行，
谢谢您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久等了。
是我吗？
哎，是您，
你
请
讲
啊。好，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今天谈那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嘛，因为我也已经顾及到了那个在加息以前，因为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就是联邦储备银行讨论的东西。现在谈那个把那个就是说利息增加，全怪罪于一个什么党，我认为这个也不是说有点就逻辑上面有点冲突。什么冲突呢？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党，是选举来产生的。
嗯，
你这个机制里面是一种就是说比较平等的，你选了这个党，对不对？你现在把这个增加利息也好，减去利息也好，都归功以后都怪罪于哪一个党，我认为不太可行。这个是一种陡升小民的，就是说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这个本来经济机制，这个跟政权是不是相冲突的？你任何政党执政，它都会产生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经济议题。那么经济议题，我现在扩展出来了。刚才听了两个朋友在谈，就前面几位像会计一样算了这个几百块，我不会算这个东西，我也不存在投资的问题。要投资可以，你有钱拿笔钱来买块土地，最后建个房子，建好以后住进去新的，那旧房子卖掉，那也可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全世界的问题，什么？疫情以后。经济贸易战、政治意识形态和那个价值观，甚至一种世界观的问题，产生一种对立。世界不是一种通融和平或者是相互共享的。比尔盖茨讲的，就是说我们要世界能够采取一种措施来面对这种疫情。现在疫情扩散以后，就是经济什么问题啊？就是迟缓或者是倒退。那么采用什么方式？就是刺激。就是通货膨胀，就是应对不了经济下滑了，就通货膨胀印点钱，老百姓要懂，不要天天算。
陈先生，这次的利率上涨对您影响不大，对吧？
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为什么？我这个生活就是态度很明朗，你有多少钱就消费，没有多少钱你就待在那里。那么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必须谈到，你不能因为经济不好了， 这全都怪罪一个政府，政府是引领性的，它的稳固机制原来就在存在的。世界格局的经济，哦，可以不跟世界结束，我们石油、天然气和煤矿都是自己用也可以，但是不行啊，我们是一个全世界的经济领域的大家庭，那么有一个大家庭的前提下，我们因为是出于意识形态产生对立的，投什么党不在乎，你投什么党不要把自己一票看得很伟大，你这是职责，并不是你可以影响左右政治的，这个要搞清楚。
好的，
也不能够影响经济利益增加或减少，这个要搞清楚，对吧？
谢谢陈先生，谢谢您的观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朱女士。
啊，我在这里，你好。
你好。
我要讲啊，今天讲这个利息跟我的关系啊。我已经退休了，凭良心讲，这个贷款利息增加不增加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利息增加，我很愤怒的是莫莉森的态度。你是一个领导人，把这个利息增加讲不是你增加的，是银行什么储备银行增加的，而且跟你无关啊，什么什么推得一干二净，这是你作为一个领导人的那个责任吗？这个利息增加会跟你的执政一点都没有关系吗？你想一想，你这个月清的这三年功夫，你把钱是发给了老百姓，但是在抗疫上面是花了多少钱，在人民的实际的福利上面花了多少钱，你发钱也不是发给每个人的，所以另外你把那么多的钱开了那个冰钱到那个南海去，对吧？又跟什么搞和什么，我跟美国日本搞那个搞什么和潜艇，这些都要花钱的，这些钱不都是老百姓付税的钱吗？你这样花费是为了一个根本看一看不见离得老远老远的一个什么你自己想象的敌人，而我们你的政治远见一点都没有，对自己澳洲的那个规划一点都没有，但是你的长期规划是怎么去打击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哦，这个花的钱我就是最不赞成，所以你提高不提高利息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是很气愤你这种态度，所以你根本不配当一个领导人。
好的，谢谢朱女士。
下面选举出来哪一个领导人能够解决澳洲的困难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改善，把钱用在刀口上，要对这个澳洲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不能够啊，对打仗要有个长远的规划，想象的敌人有个长远的规划，对老百姓的利益，那个国家的利益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好嘞，谢谢朱女士，谢谢您的看法。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张先生，张先生给您时间短一点，一分钟表达一下您的看法。
好，是我吗？
是您。
啊，这个历史不重要，最重要就是弄好这个生活水平、生活的指数，好像啊，制作业啊、人民生产啊和经营，就是上外国弄钱啊，提高生活指数，好像
生活品质是吗？
以前啊，
你说是提高生活品质，
生活
水平，
好像以前我买房子的时候，八几年的时候，利息是17厘多，但是我们没问题啊。现在0.0点什么呢？是 nothing， 但是我们可以应付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指数高，我们生活水平很好，买的房子才8万块、6万块、8万块。
好的，谢谢张先生。谢谢您，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不得不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哈。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 Facebook 页面。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